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家人们，我们今天同样是学习全新的你和圣灵最后的两篇了哈，今天就是结语了，所以说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第十五和第十六章，第十五章讲的是方方言，也是关于恩赐的，那第十六章就是我们知道了属灵的恩赐方方言啊，讲方言，我们现在就可以操练起来，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充满神迹奇事，处处充满神的恩膏和大能哈。我们带着感恩和寻求的心，我们来领受
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第十五章，翻方言。当你说方言时，你应该相信神会让方言的意思被翻出来，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理解方言中讲述的奥秘和神隐藏的智慧，超越了我们肉身能力的范围。不过如果你向神求，他将会超自然地给你方言的意思。若有人在教会敬拜时向公众说方言，就需要有人翻出来。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没有人翻方言而在公开的场合里说方言，有些人会以为你不正常。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基督身体的某些肢体得到向公众翻方言的恩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作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至三十节。一些人误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九至三十节的意思，以为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说方言。然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说道，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因此有人得到在教会敬拜中公开的说或翻方言里的恩赐，但每个在圣灵里受洗的信徒都能用方言祷告来建造自己。人的和天使的方言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人的方言是这世界上曾经或正在使用的语言。当门徒第一次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洗时，他们是说人的方言，使徒行传二章四至十二节。这不是简单的超自然的迅速学会某种语言，因为说的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正说些什么。门徒并没有在楼上房间里等待圣灵的时候学会所有那些不同的语言，圣灵突然给他们施洗，他们说的方言就成为一个超自然的证据。因为那些不信的人听见门徒在讲他们的母语，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节。天使的话语是属天的语言， 每个在圣灵里受洗的信徒都能用天使的话语祷告。当你讲述神的奥秘和隐藏的智慧时，你正在说一种天使的话语。无论你说的是人的方言或天使的话语都没关系，你可以求神给你翻出的意思。储衣间里的亮光，学习去相信神会给我方言的意思，使我的生命发生了翻转。当我受圣灵的洗后第一次用方言祷告时，我记得听到神在心里对我讲话，启示的知识开始涌现。但当我开始分享那些神启示的话语时，人们开始批评我，并且告诉我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些真理。我感到孤立和孤独，我在其他人告诉我的和我在我心里所听到的话之间极力挣扎。在这过程中，我只能一直不停地寻求神。有长达六个月的时间，我整日思想神的话语。我每天手写下几百节经文，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每个词和短语上。用这种方法思想8到10个小时之后，神话语的含义在我心里突然显现出来，但是我的头脑却很难理解。因此我把自己关在储衣间里，在灵里再祷告1-2个小时，坐在挂着的衣服下面，我求神让我自然头脑明白我前面研读的经文，然后我为了个人的建造用方言祷告。在那段时间末了，启示知识的细流突然变成一条奔流而出的大河。事实上我得到的如此多如此快，以至于我最后告诉神我没法承受下去了，已经超过我能记住的了。很多我如今所教导的都源自于35年前的那个时期所领受的。我只是简单的用方言祷告，并且相信神给了我方言翻出来的意思。获得知识，建造你的是通过翻方言而得到的知识。当你自己用方言祷告时，你不必停下来等着方言的内容被翻成英语。这种大声用方言祷告，然后停下来等着内容被翻成英语的方式，很适合公开的场合，但不是得到方言翻出的意思的唯一的方法。你只需要让你的头脑有所收获。当我刚刚开始用这个方法时，神通过一次经历来鼓励我。因我所受的教导强烈的反对方言，我仍旧对在灵里祷告是否真的有益处持怀疑态度。一天早上，在花了2个小时用方言祷告以后，有一个我4年没见的人在我的房外出现。他敲门进来，没有问候我一句就冲进去，倒在我的沙发上放声大哭起来。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真应该一直用英语祷告，而不是整个上午浪费在用方言祷告。然后我突然醒悟，如果我不是一直用方言祷告，我怎么会知道要给这个人祷告？我的灵一直在做完美的祷告。当我打断了他断断续续的哭诉着，试图解释他现在的状况时，我里面的信心骤然高涨。靠着来自神的启示知识，我描述完了他其余的问题，正中要害。这超自然的神的能力和爱的彰显全然释放了他。通过这个例子，主向我确认我在这之前是用方言为此事祷告，我所要做的全部就是将方言翻出来。我对这个人讲的正是方言翻出来的意思。当心你的头脑，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思想可能忙于其他事情。祷告是从你的灵而非从你的头脑发出，你的心思可能走神，你甚至能考虑与神完全无关的事情， 那就是为什么一些人喜欢在读圣经、欣赏敬拜的音乐诗歌，或者听讲道时用方言祷告。另一些人在工作、开车或者做家务事时在灵里祷告。就我个人来说，我训练自己在用方言祷告时理解它。当我在灵里长时间的祷告时，我好几年没想起的人们会进入我的脑海。最初我根本没有在意，但当他们突然打来电话或寄来一封信，或者像上面提到的那伙计来到我家时，我开始明白神正在给我方言的意思。他们不总是以词语的形式，也会作为印象、画面或高模。当我意识到神把这些人带到我脑海中，我开始为他们祷告。然后我就跟踪所发生的，每次都能看到奇迹的发生。一次在我用方言祷告之后，神让我给我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我们彼此已经几年没有联系了，他接起电话，但立即把电话挂了。因我知道是神促使我打这个电话，他的反应好像很奇怪。正当我坐在书桌旁边想这事时，电话铃响了，当然就是我的那位朋友。他解释他刚刚告诉神他怎样已经用他的一生去服侍他人，但是当他需要帮助时却没人来帮助他。我的朋友几乎还没在祷告中说完请派个人来鼓励我，不然我就停止侍奉这句话时，我给他的电话就响了。他当时如此震惊，以致挂断了电话。整个事件就是翻方言的结果。当你在为他人祷告，或当你需要智慧去面对富有挑战性的局面，或者仅仅为理解某一段经文时，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请将人、情形或者经文摆在面前，开始用方言为之祷告。当你祷告时，求神让你明白方言的意思。虽然意思不一定在那时立刻出现，但是神会给你方言的意思。我朋友用方言为他要去服侍的教会祷告，他比较喜欢马上得到意思，以便可以提前知道神想要他做什么，谁的什么疾病会被治愈等等。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总是希望立刻得到方言的意思。如果神超自然地告诉我在一周后的一个教会敬拜里将要发生什么，我就会在心里分析那时的形势，并且努力去想出它全部的过程。我经常用方言祷告后没有马上从神得到任何信息，然而当我在一周或者一个月后需要的时候，我会求神给我用方言祷告的事情的意思。在那个时刻，我从圣灵收到正是那时我需要的。当你迈出信心的一步，用方言祷告，并且相信神会给你方言的意思时，你也会从圣灵得到正是你所需要的。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第十六章，开始做起来。说方言不是一个作为表明你曾经在圣灵里受洗的一次性标志，它是在灵里建造自己的一件强有力的工具。每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使自己得到安息，你在你最神圣的信心上建造自己，并且使神的爱在你心里保持活泼和活力。你说出隐藏的智慧，并且相信会得到方言翻出的意思，启示性知识将突然开启，并且提供给你用其他任何方式都得不到的回答。这就是为什么魔鬼如此拼命地来抵抗这个恩赐。他害怕说方言成为你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将发生的事情， 圣灵默示方言，但是你必须开口把它说出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注意，是圣灵赐给他们口才，而不是纯粹由圣灵通过你在说。他给你一种冲动和渴望，但是你必须开口说出来。这类似于讲道的恩赐的运行。如果我站在一群人们面前祷告，神啊，请使用我传讲你的话，但不要让我讲任何不来自你的话，然后等待他使我说话，我不会说出任何话来。凭着信心走上来开讲是我的责任，神会默示信息，但是用我的风格、词汇和特有习惯表达出来。神不用德克萨斯的慢声慢气的说话方式讲话，我用圣灵提供内容，我讲出来。恐惧会使你说方言的能力不起作用。如果你担心它，或者努力分析你在说什么，你可能在开始尝试时遇到困难。问题不是圣灵没有启示，而是你的恐惧将它挡住了。把你的舌头交给圣灵，然后凭信心将他给你的话语说出来。突破，我曾经用几个月的努力试图用方言祷告，即使我确信它来自神，并且想要拥有它，我仍很难得到我祷告的语言。一个人来我家试图帮助我，他问，如果你重复我用西班牙语说的某些事情，你就在讲西班牙语，对吗？我点头。那么，如果我用说方言说某些事情，你重复一遍，你就在说方言，对吗？是的，但是我不想要只是重复某些话，我想要自己说方言。他还是坚持，最后我只好让步。不过在只完成着刚开始的几个词之后，我就停止。我感到很窘迫，我告诉他我不能很好的重复他所说的。他争辩说，是的，但是你是在说方言，那不是英语。到那时我已经到了我的极限，不，我不能接受，那不是在说方言。他只好受挫的举起双手离开了。在这以后不久，我在去帮助某人的路上，在绝望中，我大声宣告，神啊，我就要开始说，我相信你将要帮助我说方言。然后我开始造一些没有意义的词，并且大声把它们说出来。这对我来说好像很傻，因而我对此的感觉也不是很好。不过我意识到有两句我说的听起来挺像样，因为他们对我来说很像一种真正的语言，我估计他们一定是方言。因此我开始在路上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两句话，直到我到达目的地。当我到达的时候，我经历似乎从未有过的美好服侍时光。我确信这是因为我一直在用方言祷告。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在汽车内开始赞美神，并且决定更多的用那两句话祷告。但当我发现我无法回忆起他们时，我慌了神。在我努力了如此长的时间来用方言祷告之后，我竟然忘记了我所得到的唯一的两句话。然后我想，我要再得到另外两句。因此我再次开始以上的过程，直到得到了另外两句话。在使用它们一会儿之后，我又增加了几句。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竟可以流利地说方言了。回顾往昔，我知道我其实一直就应该可以说方言，但是我有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圣灵的大能将降在我身上，我便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说起方言来。当这种事从未发生时，我才发现圣灵并不如此工作，他一直等着 我凭信心说出他温柔的默示给我的话语。现在轮到你来做同样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在圣灵里给我施洗，我感激你赐给我这奇妙的恩赐，请帮助我行在他所有的好处中。通过说方言，我能够支取你放在我里面的能力，得安息和恢复，建造我的信心，保守我在你的爱中，并通过翻方言得到启示性知识。我是一个信徒，你的话语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凭信心，我自今日起就可以说方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天父为你感到骄傲，现在凭信心大声说出那些从内心深处涌出的声音。你将会说一种你自己不懂的语言，但那是圣灵默示的。你将开始说方言，开始吧，练习一会儿，在主里享受你所做的。如果你不能马上就很流利地说，别担心，神为你感到骄傲。当小孩子开始讲话时，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纵然是耳语，他们也同样高兴。你的天父为你感到骄傲，即使你的方言并不流利，只要你一直使用它，并且不要太担心自己，方言将不可阻挡地涌流而出。作为你在主里的弟兄，我欢迎你进入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接受圣灵。作为他的孩子，你慈爱的天父想要赐给你新生命所需要的超自然的能力，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10-13，所有你要做的就是祈求、相信并且接受。祷告，天父，我承认我需要你的能力来活出这全新的生命，请让你的圣灵充满我，凭着信心我现在接受它。谢谢你为我施洗，圣灵，欢迎你来到我的生命中。祝贺你，现在你已经充满了来自神的超自然的能力，你不懂的语言的一些音节将从你心底升起到你的嘴边。当你凭信心大声地将它们说出来时，你将从里面释放出神的能力，并且在灵里建造你自己。无论何时，无论哪里，你都可以这样做。在你祈祷接受神和他灵的时候，你是否感到了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你真心相信你已得到，那么神的话就应许你已经得到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神总是尊荣信守他的话语，请相信。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超自然的生命当中，而且圣经应许我们，他说当我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我们的天父他是如此的喜悦我们。那我们今天就是第15章讲到的一个方言的恩赐。那我相信来到这的家人们都已经开始了启动方言。方言是讲一种诉说神奥秘和神隐藏的这些智慧，它是超越了我们自己的肉身范围。当如果我们向神求， 他会将这些超自然的这些话语会向我们解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固化，什么叫固化呢？我以为方言就是说，哦，我讲一句方言，我再翻出来，用我自己能听懂的话翻出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会的。但是神是有很多，就是我们不能限制神，它不仅仅可能是这一种形式，它可能会以这个词语，但是也会有其他的形式，比如说画面啊，或者印象啊，里面的感动啊，或者说一些高摩啊，或者说接下去会发生的事情，来验证你的方言的一个你当下的一个方言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不要限制了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方言就是用我们的母语，或者说中文啊，或者说一些英语啊能听得懂的，就是总会用很多的画面也好，或者意念也好，或者接下去的发生的方式来验证。所以我们不要去限制了神，不要觉得方言好像是那种很属灵的讲方言好像圣灵的恩赐是很属灵的人才有的，好像我刚刚觉知，或者我刚刚领受方言，或者我刚刚信主不久，好像神就不会给我这样子。不是的，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圣灵的恩赐也好，就是觉得很神秘。其实神很愿意他每个孩子都得到圣灵的这些恩赐。我们上面就学习了，我们圣灵的恩赐有很多，比如说讲方言、方言讲预言，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分辨助领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还有就是行异能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就是这些九大恩赐。就是觉得好像是生命很属灵的人才能做到，其实不是的。就是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圣灵就是内住在你的里面，圣灵的一个凭据就是内住在你的里面，就是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那这些圣灵的这些恩赐都是由圣灵来的，那你看圣灵都住在你里面了，圣灵与你合为一了，那你说觉得这些恩赐还难吗？所以说当我们向神要，神自然会就给我们的。就是当我们多多的用方言祷告，领受方言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都会开启。就像安德烈他说的，当他去操练，去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用方言祷告，并且相信神已经给了他翻出来的方言，他说那些启示的知识原先是那种涓涓细流，那个细流一样的突然变成一个什么呢？奔流而出的大河，就是他大大的领受，他大大的被开启，他大大的得着。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多多的操练方言，多多的领受从他那里来的，多多的领受。当你方言的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身边发生的，或者你脑海中出现的，我们就知道神要借着方言借着方言让我们知道当下方言的一个意思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多多的操练方言，而且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敏锐。当我们越操练方言，我们的灵里面会越来越敏锐，它是在灵里面建造自己，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得到一个安息，也是建造自己，而且并且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保持活泼有力有活力，我们就能说出那些隐藏的知识、隐藏的奥秘。感谢赞美主哈，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阿们。他这里说，当你为他人祷告，或者当你需要智慧去面对富有挑战性的局面，或者仅仅理解某一段经文，对你都可用这个方法，请将人或者场景或者经文摆在面前，开始用方言为之祷告。当你祷告时，求神让你明白方言的意思，虽然意思不一定在那时候立刻 出现，但神会给你方言的意思。想说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哎呀，比如说在这里问题会问玛利亚，哎，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或者我接下去应该做怎样的选择？原先我们是不是很想找别人去帮我们验证，或者帮我们领受一下，对不对？当我们现在已经领受到了一个方法，把这个事情哎写出来，或者要选择的 ABC 写出来，你可以花一些安静时间来方言祷告，来操练，哎，你会发现原先不明白的你就慢慢的知道这个答案了。感谢赞美主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际操练。好，那我也看到很多家人已经把一些问题就是放到聊天框里面了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就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玛利亚师母。
好的，感谢赞美主。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知道我们在哪里，主啊你就在哪里，正如你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在你的里面是如此的彼此相爱，也谢谢主你向我们去揭开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知道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属你的孩子都不是突然的，不是偶然的，而是你精心带来的，是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的。主啊，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主啊，谢谢你大大的祝福这些孩子们，让这些孩子们去享受你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走在你所赐给他们的计划、命定、追求当中，也大大祝福他们的家人，祝福他们的子孙后裔都因认识你而行主你的道而大大蒙福。感恩赞美主。主啊，谢谢你今天也大大充满孩子，充满玛利亚的口，主啊亲自向你的所爱的啊，你的宝贝们来去诉说来自于主你的真理和话语。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交托给天父主耶稣基督和圣灵。谢谢主自由运行，全然掌管，荣耀神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开始去回答问题哈。那我先回答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是说，师母好，请您指导一什么是神儿子的信心。讲起神儿子的信心，我就想起来恩典和信心的平衡啊。经上说，就是连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26-31，我读一下哈。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上帝拣选我们是因着他全然的恩典，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去行的，因为上帝不能偏待人，上帝也不偏待人。然而只是有神的恩典之后，也需要我们有信心来去领受。那这个信心并不是说我的能力比别人强，我的出身比别人强，我信的比别人明白啊。虽然我们去看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对我们如果真的是专一去领受神是有一些帮助，但是主告诉我们，是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于神的。还有其他的经文哈，也都表明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于神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于神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去按着自己的信心夸口。因为经上记着说，夸口的当 指着主夸口，这就是玛利亚为什么说恩典和信心的平衡。那个信心里面不能够是一直是看着自己，觉得自己信心够不够大，自己做没做好，自己符没符合要求，哎，我心思意念对不对。当然我们要去调整心思意念，但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态不是说哎，我做到了我就会得到，而是说主的恩典总会带领我去得到，而是说主的话是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信心，两个区别的指向是不一样的。一个信心是指向我自己，另一个信心是指向主，对吗？主的爱、主的话、主的恩典。所以经上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样我们才能够释放出真正的信心。因为经上记着说，仰望那耶稣基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对吗？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从主而来，我们的信心的结局也是在主。那这就是为什么是说是我们已经拥有神儿子的信心。还有个经上有个书信里面要记着说，我们啊，就是已经写在耶稣基督里同有这个神儿子的信心，就是神宝贵的信心。也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都把神儿子的信心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个信心是随着圣灵入住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神儿子的信心了。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为什么我感觉有些人信心大，有些人信心小，甚至感觉自己今天感觉信心很大，明天感觉信心很小，那这个感受首先是不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感受未必完全是一致的，因为事实上不管你感受你有没有信心，事实上你都已经有信心了。就像我记得很多牧者他就讲到，当你去结婚了，你早上起来，对吗？醒来，你不管你感觉是结婚了还是没结婚，你都已经结婚了。就不管你现在你感觉啊，你是有孩子还是没孩子，那你事实上就是主已经看你都是有孩子了。所以信心随着圣灵的内住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信心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就为你我去钉十字架了，对吗？你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听到这福音你就相信了，这是多大的信心呀。所以你一定是有信心的。那你说玛利亚，为什么我感受到信心有起伏？信心的变化的确是有几个影响它的点。第一，就是如果你常常听神的话语，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吗？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常常去听基督的话，你的信心就会倍增。听不是听过，就像你那吃那个米饭，你不能是说我前一段时间我天天总吃饭，对不对？我只是今天没吃饭，我怎么觉得有点自己觉得有点饿呢？就是为什么包括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赐给以色列的百姓的这样的天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是每天去领取的，其实它也是预表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去做每日灵修也好，跟主每天的祷告也好，其实都是在去领受那生命的粮，就领受耶稣基督啊。所以当你经常听啊，你经常去吃那纯正的福音，听这纯正的道，你自然就会有信心。那同样的，如果你去听那些一些讲到了之后，你发现你越听越没有信心，越听就觉得越看自己，就觉得啊，好像其他人都很有信心，自己没有信心，那你就要去想想你听的这个道到底是不是对的了哈。那我们继续说，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神儿子的信心了。不管你感觉怎样，经上有非常多的经文表达的就是我们已经有神儿子的信心了哈。那我们就要学会去释放这个信心，不是凭着感觉，而是凭着真理而行。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哈。那么我们去看第二个问题，希伯来书10:14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和希伯来书12:14-17矛盾吗？如果不矛盾，该怎样理解12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特别是第十七节，这样的人得救了吗？与基督有份吗？那我们一起来，只能先去查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一起去看，这个内容是：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你们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这段经文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个是不是矛盾的哈？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里面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为他一次献祭，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我们凡信他的人就都得以完全了。分别为圣，就成圣是什么？是被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我们举一个物质世界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有很贵重的一个珠宝，对不对？你不会把这个珠宝跟垃圾放在一起，你会把它保存得很好，然后分别放到一个比如说首饰盒啊，然后保险柜啊，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这个珠宝就是被分别为圣的，是把它从这些不好的东西分别出来的，是被分别为圣的，是很重要的，是圣洁的。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去成圣的？我们不是说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成圣的。我接下来这段话很重要哈，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得以成圣的，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那就是等于我们于罪、我们于咒诅、我们于疾病都被分隔出来了，能听懂哈？因为我们于罪被分别出来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洗洁净我们所有的罪了，对吗？所以在我们里面已经是罪了，那我们于罪被分别开了，等于我们跟咒诅被分别开了，我们与疾病分别开了，因为疾病和咒诅按照圣经上记载的，它都是罪的果子，我们已经与罪分别开了，我们就与这些咒诅和疾病分别开了，所以我们得以成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献祭，所以我们得以成圣，是因着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相信他的一切的果效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结实了。那同样的，玛利亚曾经在福音根基系列里面有讲过，就是你去看曾经在律法的一些教会里面，仇敌的伎俩是引导这些人按照自己的行为做得好配得，做得不好不配得，那么事实上这些人其实是生活在律法当中的。经上记着说，那以行为以律法来去称义的，那他其实是与基督耶稣隔绝了，是从恩典当中去坠落了。这些人他说他要成圣是靠着他自己行为的，这个整个的出发点就是完全错误的，就是仇敌的谎言。那么上帝是如何使你我成圣的？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曾经在被罪辖制的旧人的生命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了，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那么你对比这两个生命，一个是被罪辖制的生命，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拥有神儿子的信心、有神儿子的性情、有神儿子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上记着说是全新的物种，那这样的全新的物种导致我们在去面对一些人和事的时候，我们会有全新的看法，会有全新的性情。 会有全新的做事方法，对吗？正如你没信主之前，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愿意跟一些人同流合污，或者说你可能有的时候会去个超市会占一点小便宜，你还觉得很开心。但是当你信主了之后，你里面的性情已经与耶稣基督的性情有分了，所以你会发现你不愿意再跟一些不好的人同流合污了，你也不愿意去超市去什么地方，也不愿意占这样的小便宜了。或者说你没有信主之前，对吗？你天天各种刷那个短视频也好，这个刷这个游戏也好，你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哎，你信主了之后，你刷了几天你就可难受了。为什么难受啊？有自责呀，有定罪呀。虽然定罪是仇敌的谎言，但是你为什么能够在罪里挣扎？是因为证明你是活的，你不再享受在罪中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的性情不再喜欢与罪为伍了。所以经上记着说，那信耶稣基督的就不继续犯罪。所以主让我们成圣是怎么样成圣的？不是通过我们的好行为，而是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和性情，自然我们就会诞生出好的行为，自然我们就会把自己分别为圣。能听懂哈？所以在新约当中，所有这一切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我们只是领受并知道我们生命真正的样式，我们就能够活出这真正的样式。一个公主，一个王子，如果你知道自己就是富足的，那么你才愿意去给出去。如果你即使是一个王子，你即使是一个公主，你看自己还是曾经像讨饭的那样，对吗？觉得自己吃不饱那样，你就不敢去给予，你就不敢去给人，那么这就不符合上帝撒种收获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律。你想结好的那个果子，你就需要是去按照圣经上那个去行。主耶稣把我们得以成圣是因着他的恩典，是他放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他洗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这是他已经成就的。那么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和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和十七节矛盾呢？因为他就讲到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去见主的面。然后呢，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去扰乱你们。他在讲的是说，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这说明什么？就是是仇敌想要扰乱神的孩子，而不是神的孩子他本来在罪中就享受这个罪的生命。所以你去看这段经文，是上帝通过圣经告诉你，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样式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说你做不到的我要求你，而是说他就在彰显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是怎样的。你就是已经被主分别为圣了，所以你才要去追求那个被分别为圣。就像一个妈妈，你把孩子洗干净了，对不对？他就会告诉这个孩子说，你不要再去那个去玩泥巴了。那他会不会告诉这样的话？还是会告诉他，因为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上帝创造的不是机器人，上帝创造的是有生命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体，自由体。所以这两个是并不矛盾的，能听明白吗？如果你把这个孩子洗干净了，他又要去就是在泥里打滚，那你说他回来了，你还会不会洗他？你还是会洗他。所以经上也记着说，我们要借着主的道把自己洗洁净，对吗？包括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啊，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脚洗了，你全身都已经都干净了，因为你本来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已经圣洁的。那他说，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然弃绝，虽然却得不着门路，是父亲的心意回转。这里面讲的就是以扫，对吧？你知道以扫和雅各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以扫什么还没做呢，雅各就已经命定是被上帝拣选的族类，就是我们。所以你去看自己的时候，你不能够 是把以扫当作自己，而是要把雅各当作自己。但是我们举例子的时候，会不会把坏人做坏事有坏的结果去讲给孩子听呢？我们也会讲给孩子听的，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对号入座。这句话不是说我们犯错了，然后我们这个回转，天父就不会心意回转，不是这样子的哈。你要从身份去看行为，而不是用行为去断定你的身份。我再说一遍，你在新约当中，你一定是从身份去看行为，而不是从行为去看身份。感谢赞美主。那下一个问题，师母你好，为什么七哄圣灵的这叫萨菲拉和亚拿尼亚被击杀，但窥伺彼得手按水，谁受圣灵，而且心不正的西门只是被批评呢？天国和神的国有什么区别呢？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赶到外面，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这个地方是哪里啊？好，感谢赞美主。在使徒行传五章，我来念哈，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几份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和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就是你想问说，这个是不是主所击杀的？我把你这个问题哈，和下面有一个姊妹的有一个问题，怎样的人是不会被赦免的？我们一起去看马太福音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看刚才在读的那个，他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对吗？那就是正常人哈，我们就可能就会想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哎呀，我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呀？然后我有没有干犯过圣灵啊？主不是让你生活在忧虑当中，我要把这个经文解开，你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在说的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我们去看马太福音12章31节。当下有人见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够去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相聚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只有亵渎的圣灵的不可赦免，对吧？他开始讲的中间段了。那这个中间段讲完了之后，下面主耶稣继续讲的是什么？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此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你们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会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发出来的就会发出恶来。所以这里面在讲的是什么哈？曾经我们就想，哎，怎么叫算是干犯圣灵的罪？包括刚才那个人哈，当我去问主这段经文的时候，主让我想起玛利亚讲过福音根基的课程，还记不记得有张图？左面的根就是曾经在罪的那个权势下，在黑暗权势下的结出来的那个果子。然后呢，右边这半幅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右边这边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然后呢，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他的里面成长，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自然在圣灵所结的，就是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哈。所以这是两个独立的生命。那么什么叫亵渎圣灵？一个基督徒他会不会亵渎圣灵？我认为不会。为什么我认为不会？经上记着说，我们是同饮一位圣灵的。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是奴隶或自由人，我们都领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洗礼，归入了同一个身体，同饮一位圣灵。所以你要知道的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管是在彼得里面的圣灵，还是在其他的门徒使徒里面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所以被这个圣灵有感，我们虽看不见他，却爱他，他也时常陪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经上记着说，是出自于神的灵的，就不会说主耶稣是当受咒诅的，对吗？那同样的，我们同受这个圣灵，同受神儿子的灵，我们如此的爱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根本就不会去就侮辱圣灵，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什么样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情？结合我刚才那个经文，它上下文它讲的是什么？主耶稣讲的是怎样去分辨在耶稣神的国里面的人和在别西卜，就是在魔鬼和魔鬼国里的人。我先说个总结让你们明白哈。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被击杀的人，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神的孩子，他们只是仇敌放在教会里面想要去搅乱教会的，他们不是跟彼得和我们同属一位圣灵的。因为经上后面说，好树就会结好果子，坏树就会结坏果子，你从果子就可以去认识这个树。那为什么主耶稣讲的这个段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前后你看前后文他讲到的就是，你这些坏树他肯定就是亵渎圣灵的，亵渎圣灵的那他的确就是坏树，因为今天让你去做亵渎圣灵的事情你都做不来啊！当你把这个圣经的上下文一起去读，你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在讲的是什么。那同样的就是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他上面那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会成为荒场，一城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不只是一国的，也是一体的，同饮一位圣灵的，对不对？那主耶稣都知道一国自相纷争就会成为荒场，那会因为这个国里面的有子民百姓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呢就变成相互自相纷争吗？不会的。那这样的真理去释放你，要脱离你对自己的那些定罪和在罪的那个意识当中，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决定了你不会去主动去亵渎圣灵的，绝对不会。那些亵渎圣灵的并不是属于主的。当主在一个教会里面，对吗？甚至说在一个孩子的家园里面，把不是 对这些孩子有利的坏人撵出去，其实就是在保护孩子。那么同样的，当你去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孩子，你不是亚拿尼亚。那你说师母，我有的时候在金钱上我可能也没有做到的很稳妥，没有关系，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不同的时间阶段的，对不对？就像你对一个小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长到七八岁了，对吗？他会知道，哎，让爸爸先吃，然后会去关心爱护家人，对不对？但是他刚出生的时候，对吧，你不给他奶喝他就叫，感觉他就只想着自己，那你不能跟这样的小孩子去生气的，主也不会跟这样的小孩子去生气的。因为一国不能自相纷争，一家也不能自相纷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同为一个肢体，我们不会左手多右手，对不对？我们会在主里面去彼此相爱的。感谢赞美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解答清楚了哈。然后天国和神的国有什么区别？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地方是哪里？我一个一个去回答哈。首先，天国和神的国有什么区别？我看看我怎么能够去讲得明白哈。一个是从规则和规矩，一个是从就是整个的这个真理方面。真理方面，我们知道，这又讲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历史了哈。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去在伊甸园当中，上帝把天还是自己在管，地却给了世人，对吗？所以管理全地的权柄上帝给了亚当，然后呢让亚当去管理全地。但是呢，地当时仍然是神的国的一部分，这能听懂了吗？就像你有一块大饼，对不对？你有块大饼，你分出来一块给你儿子了，但是因为你儿子也是属你的，所以这些你儿子的产业和你的产业都是同属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
当魔鬼撒旦去偷窃了亚当管理全地的权柄，实际上发生的是地的这样的一个全地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是被魔鬼的这个国度给窃取了。那个时候你再去讲神的国，就更多就只是在天上的，这也能听懂哈。那么等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去定十字架，然后把管理全地的权柄产业夺回来了。所以经上记着说，主耶稣他做王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做王了。这里面有些人他如果不明白这个历史，他就会觉得，哎，他本来就是王啊，他本来就是神呀，怎么他十字架完工了之后还要欢呼我的主我的神他做王了呢？是因为他把全地的管理权柄又夺回来了。所以经上主耶稣教导大家的祷告是愿父的国降临，就是愿父的国能够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父的旨意在地如在天上。也就是说，就是神的国不再只是这天上，而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就给到主耶稣基督了，都已经夺回来了，对吗？然后都是在主的里面去合一，然后归给天父了。所以你就能够明白，就是这个神的国或者说天国它的区别是什么了。这个是从真理上啊，真理或历史上。那么还有一个从规则或书法上，因为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熟读十诫，说不能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所以他们再去写这些内容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对以色列人的时候，或者说法利赛人都会是说天国，他们必会说神国。但是事实上表达的意思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你如果问天国和神的国有什么区别，那么如果是对以色列人来去讲，其实是从文字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如果你讲天国和神的国在不同阶段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感谢赞美主。那么现在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天上地下地底下都已经是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名义了，但是地上和地底下的那个接管那个实现还没有到，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在上帝的那个计划里面，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呢，我们与主耶稣在地上同掌王权1000年，然后在之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在地上完全接管地面的哈。那现在是神的国通过我们从天上降到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扩张，去救赎更多的人。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做王了，对吗？他在名义上，在权柄上，在能力上都已经是至高神，对吗？就是天上地下地底下都是主的产业了，为什么他现在不来接管？我曾经在那个问答里面有讲过，如果他现在来接管，他就是要去审判的。他审判的过程当中，就是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得救了，没信的那么就必要去被定罪了。所以经上记着说，主不是故意要单言，而是怜悯，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回转，他希望你家里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他来的时候能够随他一起去天国，对吗？甚至说从天国被继续被装备，然后再回到这个地上去管理全地，他希望的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哎呀反正我现在已经有了所有的权柄，那我就来，那不信我的就得死。那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是有怜悯有恩惠的，他是有慈爱的。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为什么主耶稣现在还不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周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回转信主，他们能够去得救。那主耶稣也说，等到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个黑夜来到，就这个特指不是指这个魔鬼来了我们不能做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对吗？但是等这个悦纳的时节过了，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了。审判的日子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去做工了。主耶稣来了已经要审判了，我们就没办法那个时候说哎，我再去传福音，赶紧给家里去传一传呀，你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个事情了。所以要趁着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日子去做那些真的能够去帮助别人灵魂得救的事儿。感谢赞美主哈。那下面去讲，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个地方是哪里？我们讲什么叫天堂，什么叫地狱。天堂是有神所有主耶稣有神所在的地方，那么没有神所在的地方，被惩罚的那个地方，与神隔绝的那个地方就是地狱了。所以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想想，就是肯定不是到天国的，那不是到天国的就只有地狱了。那你说有没有中间地带？你现在看到的是有中间地带，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中间这个地带就会全都转化成神的国。那神的国里面，你看那个主耶稣在讲的神的国，举例子的，他就会挑，对吗？那个打上来的这个海里的这个物品，他就挑这面的放哪面，那面的放哪面，也就是说只有两面，要么天堂，要么就是没有神在的地狱。感谢主哈。但是我们不要怕哈，我们是要开心的。主耶稣说，等他再来的日子之前，虽然这个世界上看似有很多混乱呀、饥荒呀，但是我们应当仰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哈。感谢赞美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师母，这两节经文要怎么样解释？对，经上记着说， 字句让人死，经意让人活。这个经意也是说圣灵让人活，包括这个圣灵到底他在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你不能是说只是看这个字句感觉这两个矛盾，但是事实上是不矛盾的。这个耶利米书说的这个23章34节，这个他说的这个是有特定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的。但是事实上你想想，就是在那个旧约当中，我记得圣经上有一处经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是一个人被主启示，是说一个先知哈，然后让另一个人说你打我，然后那个人不打，他就受到了惩罚。但是他找另一个人说你打我，然后他就打了，因为他要照着天父爸爸当下对他的这个启示要去引导别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寓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圣灵有去引导神的孩子在当下的时候，在正确的时候去做正确的一个事情。那我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陷入到律法的恐惧当中。如果你领受那是主给你的话，你就去说，因为你不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明明没这么启示，对吗？你没有这个灵手，你偏得说你有这个灵手，或者是说你为了去显示自己是有能力的，是为了去荣耀自己而偏得要去这么样去说，那这样的人的确是会受到这样的刑罚的。但是如果你是在传讲圣经的话语，你是传讲圣灵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你的初心是为了帮助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而不是为了去凸显自己的，那么就是神所喜悦的。哈，感谢赞美主。我对这两个经文是这样领受的。师母，耶稣再来的时候，听到号吹号的人声音会被提，这里讲的是全部信的人吗？还有哪些人会被落下？我认为是全部信的人，不会有哪些他真的相信了却被落下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肢体，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不会是说哎，你这个信的这个程度更好一点哈，我把你提了，你信的程度不好我就把你放下了，不会这样的。所以也不用担心哈。感谢赞美主。玛利亚女士你好，感谢你上次给妈妈做的服饰，上帝祝福你。问题一，请问一下，怎么才能知道某个人是不是主为我安排的伴侣？若我喜欢的人不是主给我安排的，我该怎么办？当然我与我喜欢的人已经分手了，他的态度很坚决，但是我内心并不想这样，我想改变这一切。我们的感情还有救吗？我很坚定，括号大家说他不是主给我安排的，我还是喜欢他，我做错了事导致成这样的。我先说这个，先回答这个，然后再回答你第二个哈。我觉得我们要知道主是一个好神。什么叫一个好神？就是他给你的另一半肯定是对你最好的，就是对你的生命他是最适合你的，对你的生命是最有益的。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个好神，我们在接受主给我们的计划方面，我们就不会太过于纠结。那么第二点我要说什么，就是他不只是个好神，他是大有能力的好神。什么叫大有能力的好神？就是我说过，即使喜欢这样的感觉，魔鬼偶尔会给这种一些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上帝真的能够让你发自内心的喜欢或不喜欢。那么这个前提是上帝不会强迫你，而是你有一个顺服的心，或者说你愿意去接受主给你做的这样的一个预备和安排。所以玛利亚曾经讲到，我曾经服侍在服侍姊妹的时候，服侍弟兄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带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如果这个人是你所为他安排的这个伴侣，主啊，谢谢你。经上记着说，神所联合的人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奉耶稣的名，主啊，你就必大大的去祝福他们。如果这个人不是，但是我们的弟兄或姊妹还喜欢，那么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要断开这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连接。主啊，谢谢你让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不喜欢那试探他的人。主真的能做到，你知道吗？
就是我在服侍婚姻家庭里面，我发现主真的能够做到，特别特别的神奇，主真的能做到。所以你不要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喜欢，或者说我不喜欢，而是当你把这份关系和你的感觉都愿意去摆在主的面前，主会给你引导，让你有正确的感觉，然后呢，有正确的关系。而且这一切的前提不是为了主要强迫你，而是因着他爱你，他要带领你脚走在平安的道路上，他要带领你脚走在平安的道路上。前段时间哈，就是因为涉及到弟兄姊妹，就是我一般都会先问问我能不能说，但是我这个因为临时的我没有办法问哈，我就只能够讲一个一丢丢哈，就是只讲一点点。一个妈妈啊，来找到我，然后就是说她的这个孩子跟另一个人去分手了啊，然后这个包括这样的一个分手的一个原因哈，她就很自责，说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那我听了就就是挺为她伤心的，我为她伤心，我就很心疼她。我心疼她是什么？经常说的，说神所联合的人是分不开的，对吧？你不要觉得你做错了一件事儿，做错了两件事儿啊，你就能够使神所联合的分开了。即使你做错了，或者让对方吵架了，没有关系，因为如果是神所负责的，你做那些事情主动能够弥补，他俩还是一见面还是爱，觉得特别喜欢对方，对不对？还是能够去和好的。同样的，曾经讲到平约瑟牧师，他曾经喜欢，就说喜欢一个女孩子，他觉得特别特别喜欢，而且喜欢这女孩子喜欢到，就是那个女孩子不想平约瑟成为牧师，那平约瑟都想同意了。但是呢，他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因为就是经常是吵架的，但是每次吵架都和好。然后有一次，他就开始平约瑟开始去把这个关系放到主的面前了，他就跟主说，说主啊，如果这个女孩子不是你给我预备的妻子，那么我们吵架了，你就不用让我们再和好了，你就让我真的能够放开。果然下一次吵架了，两个人就果然分开了。曾经他觉得不能分开，他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最爱的，但是当把这个关系放在主的面前，你会发现主能够去掌管我们的感觉，掌管我们的灵魂体的。只是你没有请求之前，他不愿意去过多的去干预，因为他是个绅士。但是你愿意去把这个关系放到主的面前，主是能够全然的接受的。然后呢，平约瑟就后来就遇到了他现在这个妻子，他说他现在这个妻子到底有多好，然后他现在的婚姻家庭有多么的幸福。他说如果曾经，如果他自己偏执己意的话，那可能就经常会在吵架当中，而且会离开主所赐给他的命定。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上帝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去想说我们要跟谁在一起，而是为了我们。上帝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我们，什么样的婚姻适合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勇敢的把自己的关系和感觉交给主，主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很难受的。有些人他会觉得，哎，我要跟我喜欢的人分手，我肯定会特别难受的。如果是主感动让你分开，主就不会让你很难受啊。你可以跟主祷告说，主啊，你让我不用这么难受，对吧？相信主是好神哈。我不确定啊，你现在这个伴侣是不是主给你预备的？但是你可以祷告，你就像我做着这样的祷告是可以的。就是说，主啊，如果这个人是你所安排的，主啊，你必坚固我们啊，赐给我们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就是不管是重新相遇啊，还是说让我们能够，对吧？你就继续去祷告啊。然后，但是如果主啊，这不是你所预备的，那主啊，谢谢你让我去断开这个关系的时候是能够很喜乐、很洒脱、很平安的。主一定会成就的，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哈。感谢赞美主。就是我们不要去相信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是什么？魔鬼谎言说，哎，你看你喜欢这个吧，主就不让你喜欢他。哎，主就是好像主成为了你们关系当中的障碍一样。不，他不是你关系当中的障碍，主是要祝福你的，要祝福你的婚姻的，要祝福你的家庭的，他是永远深爱你的。所以不要让仇敌去影响你和主之间的关系和信任哈。感谢赞美主。问题二， 请问一下，工作失去了机会，我该如何寻求其他更好的机会？没有按照我的预期进行，请问这个是我应该遭受的历练，或者说是时机未到，再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只能原地等待？我一直祷告，但是没有回应，求求神救救我。都说我需要顺服神，但是我可以坚持我的内心吗？我实在不想放弃我喜欢的人，更不甘心失去工作上的一个一个的机会。我觉得不知道这是弟兄还是姊妹哈，就是我要是你，我可能就先把现在的这些事情不着急去做任何的决定，而是更多的来去装备认识主的真理。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对他的灵更加的敏锐。你看经上记着说，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凡事兴盛是因着我们的灵里的这样的一个强壮。当你灵力更加的强壮，你知道就是在面对事情的这些真理是如何运行的，你外在的一切的祝福都会更加的去彰显出来，而不会去纠结在这一点。包括这个工作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主在职场上当中去教导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一时得失。就是我不在乎一时得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最重要的是要自己被装备好，你有计划的走在主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去装备好自己，那么你所需要的好机会一定会来到的，一定会来到的。你去听悦耳的讲道里面，他有讲过好几起这种可能短期看这个人没有得到他应得的，但是他把一切交给主，时候到了他就会得到的。为什么偏得有个时候到了？是因为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他需要借着你中心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让你的领导或者说让你的这个周围的这些关系看到你在职场当中的认真负责耐心，你的优势，那看到然后再预备好的机会给你。所以当那个机会来了，你就是那个最先被提拔的。所以不用在乎你外在什么时候得到，什么时候没得到，你就专注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成长，你不可能没有好的工作的。经上记着说，上帝应允你必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主会赐给你智慧和能力啊，主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是有卓越的灵的。那这个卓越的灵怎样去使用？是需要你去心意更新，尽量的认真负责的去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不管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只要是主给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做好。你明白吗？你比如说约瑟，他最开始也没想成为一个奴隶，但是他在奴隶上他就成为奴隶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他是一个非常忠心良善的。然后呢当他去到监狱当中的时候，他也愿意去帮助这个其他的人，对吗？他就一直在做一个卓越的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不管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没有一个人喜欢当奴隶，但是他即使是奴隶他也能够做好。你只有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你才能够走下一步。我记得玛利亚在去管理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校招招了很多那种就非常好大学的那个毕业的那个孩子，我发现这些孩子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工作，你给他的事情不管再小他也会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个小的事情做好。还有一种就是小事不稀罕做啊，小事不稀罕做，他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大的事，应该给我更大的项目，给我更大的机会。那我会对这些人我说的是什么？我说我给你大的项目，对不对？我得需要先看到你有能够做这个大的项目的能力，我需要对你做这个事情是有信心的。 因为在职场上跟在学习不一样的是什么？你在学习当中，如果这个学的不好也没有关系，你再学。但是在职场当中，你所做的这些项目，不管是整个的团队的这样的精力的这样的一个投入，金钱的这样的一个花费，对吧？就是这些都是有成本的。一个领导不会把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成本放到一个他没办法信任的人的手里。那他，你怎么样去得到好的这样的机会，得到这样的好的工作？就是你踏踏实实的做好现在的事情，让人能够看到你连这些小事儿能做好，他就敢给你更大的事儿。给你更大的事儿，你能做好，他就敢给你更大更大的事儿，对吗？当我们去看有更大更大的事情的时候，还有一种人什么，就说哎呦，我做了事好多呀，对吗？你就给我一个月给我开两三千块钱，让我做这些事情。你就是去做，因为你不是为人做，你是为主做。当你能够去做出来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产出能超过两三千的溢价，才有可能给你接下来涨薪，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对于职场的态度，就是我鼓励每个弟兄姊妹职场的态度，就是去荣耀神，就是在你现有的工作上去荣耀神，主会一步一步带领到你那个给你的那个工作，一定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即使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也不要总是想着说我这个做的很差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是会得到恩宠的。我这个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我乱说话也没有关系，我什么什么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是已经是蒙福的人。恩典和信心的平衡是什么？恩典是主已经给到的，信心是按照信的去行。就比如说那个甘坚信，他在疾病那个当中的时候，甘坚信说我相信我得医治了，然后圣灵说那你十点你要起来啊，正常人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会说哎，反正我已经得医治了，我躺不躺都行，对吗？我赖不赖床都行，而是要照着圣灵和真理的引导去行。那我希望我说的这些不会对这个弟兄还是姊妹产生任何的冒犯哈，我只是想把就是圣灵感动我的去说出来啊，然后也有可能是给其他的弟兄姊妹去说的，也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帮助。嗯，感恩赞美主。师母你好，原来听某个牧师讲救恩是稳固的，一旦信了耶稣就永远不会失去救恩，现在来到读春点教会知道了真理，知道了一个人虽然信主了，但后来如果故意拒绝耶稣，最终不肯悔改，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人最终会失去救恩。尤其是甘坚信牧师讲的一个服侍主20年的神女的仆人，因为信了仇敌的谎言离开了一同服侍主的牧师丈夫，而且故意蓄意拒绝基督，导致他最终失去了救恩。当我看到这个见证时，心里很难过，也有点担心，担心没得救的家人会不会故意拒绝耶稣，因为知道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师母可以分享一下吗？因为还没有为没有得救的家人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哈，神是良善的，就是神爱你的家人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家人，甚至神不止爱我们的家人，他还知道怎样对我们的家人更好。那么我们就顺着主的旨意去做力所能及的。比如说如果主感动你为这个家人去得救去做祷告，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会差派一切人事物去帮助我的这个家人，他回转向主啊，灵魂得救，完全被主啊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捆绑啊那些拦阻我的家人信主完成主旨意的这些东西，这些所有的这些拦阻，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捆绑你们，命令一些现在完全离开，彻底离开。我宣告这个人就是这个我的家人就是属耶稣基督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这是属灵世界我们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物质世界，我们做完这样祷告，如果主感动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就勇敢去传，感动想做见证就勇敢去做见证，看到对方有什么样的苦难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信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嗯，所以你就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比如说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知道对方心里到底已经信主了还没信主，或者说他到底私下到底有没有拒绝耶稣，那就是主的事儿了，因为那不是你能够去管的事情了。你该有感动去做祷告，去传福音，你就做你的事情。那成没成长，那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那上帝会去负责的，我们不需要去过于去担心哈，因为主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家人。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先做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主啊，谢谢你。你看，我觉得能够问出这样问题的，都是属你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圣灵充满，不是被魔鬼充满，因为他们是属你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刚才那个经文上说的那些被处死的，他们是被撒旦，他们的心是被撒旦充满的，所以那本来就不是属于你的孩子。主啊，这属于你的孩子都是得蒙主你的拣选的，你是按照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的。我们今天也同心合一的把我们没信主的家人和我们信主但是现在还不是很明白的家人都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主啊，谢谢你完全得着他们，谢谢你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就捆绑那些拦阻啊我们的家人去完成神命定的这些东西，这些拦阻现在要立刻离开，奉主耶稣的名，我宣告神的旨意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完完全全的成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单单侍奉耶和华。感恩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谢谢玛利亚师母。那家人们，我们接下去有一首诗歌，我们来浸泡在主的爱当中，浸泡在他的同在当中，我们享受吧。
又是生活的风暴似乎要将我吞噬，眼前的黑暗让我几乎看不见光，但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回响，它比风浪更大，比黑夜更亮，那就是你的心事。我不再数算自己的软弱，因为你的心事就是我的刚强。我不再恐惧前方的路途，因为你的心事早已为我开导，从古至今无论是面对巨人的大外，还是走进王宫的椅子前，你所下陷的心事从未改变，你甚至愿意为我走上十字架，受尽悲伤与死亡，只为将我从罪恶与绝望中救出来。我相信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你正平静风浪，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时候，你正为我预备丰盛的宴席。这心事是我的力量，是为我开道路，你的心事使我勇敢向前，你的心事为我而来，你的心事为我受尽折磨鞭打，你的心事为我钉上十字架，你的心事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你的心事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你的心事胜过一切疾病贫穷，你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因你的心事我
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因你的心是我平静风浪，因你的心直到我影响格利亚，因你的心是一次前进入往前，因你的心是下次看见。